撒母耳记下第24章逐节注解导读。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大卫就吩咐跟随他的元帅约押说，你去走遍以色列众支派，从但直到别是巴，数点百姓，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可能是因为北方的支派不但积极参与了押沙龙的叛乱，并且在押沙龙失败以后仍然拒绝神的旨意，跟从示巴继续叛乱。神激动大卫数点人数，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管教大卫，而是要借此向百姓降灾，对付他们肉体的骄傲，追讨他们藐视神的罪。第一节特地把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分开，表明这里的以色列人特指其他支派。激动大卫原文是煽动大卫攻击他们，表明神特意要借着这个事件来管教以色列人。神不试探人，他不会引诱人犯罪，实际上是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但神并没有施恩让大卫能抵挡诱惑，所以也可以说是神煽动大卫攻击他们。无论是撒旦的煽动还是神的允许，问题的根源都是来自人的里面。当大卫的国度被神建立到一个地步，他内心里的骄傲也渐渐增长，以色列人也日益骄傲自信。因此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一面要暴露大卫骄傲的本相，一面也要对付百姓肉体的骄傲。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要使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那样数不过来，只有神才能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只有神才能数点以色列人，只有主人才有权数点自己的羊群，只有神才有权数点他的百姓。大卫并不是耶和华的产业的主人，因此任何不是神所吩咐的数点，不但影响了人的信心，也抢夺了神的主权。神曾经吩咐摩西两次数点以色列人，第一次是为了准备征战，第二次是为了进迦南分地业。但以色列此时没有征战，也不必分地业。大卫数点百姓，动机可能是为了炫耀国力，自我欣赏。也可能因为在平定押沙龙叛乱以后，增加了亚多兰掌管府库的人，要统计有多大实力来从事建设。因为后来所罗门仿照他父亲大卫，数点住在以色列地所有寄居的外邦人，就是为了给他们分派劳役。大卫数点百姓，西西家炫耀宝库，结果都跌得很惨。当侍奉神的人开始沾沾自喜的数点成就，计算功劳的时候，往往也是跌倒的前奏。因此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数算自己的软弱，数算神的恩典，才能单单归荣耀于神。从但直到别是巴，代指以色列全境。约押对王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和众军长。约押和众军长就从王面前出去数点以色列的百姓。约押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人，但有时也会说出对的话来。体贴肉体的人属灵的光景总是起起伏伏，时好时坏，但也能被神使用。约押可能发现大卫因为国力日强变得日益骄傲，不再那么谦卑了，所以谏言，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但属灵的大卫一旦骄傲的本相被引动起来，也会固执己见，和 和体贴肉体的人没有两样。结果王的命令胜过约押和众军长，没有虚心纳谏。他们过了约旦河，在加德谷中城的右边亚罗尔安营，与亚谢相对，又到了基列和他亭和士地，又到了但雅安，绕到西顿，来到推罗的保障，并西魏人和迦南人的各城，又到犹大南方的别士巴。他们走遍全地，过了9个月零20天，就回到耶路撒冷。约押将百姓的总数奏告于王，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80万，犹大有50万。5至7节列出了大卫的国度的范围，从约旦河东加德支派最南面亚嫩谷边的亚罗尔开始，往北到了但雅安，然后向西绕到西顿，来到地中海边推罗的保障，最后向南直到旷野边缘，犹大南方的别士巴。约押一行按逆时针的方向走遍了整个以色列，唯有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没有数在其中，因为约押厌恶王的这命令。约押和众军长用了9个月零20天来数点百姓，表明当时四境平安，并没有准备战争的需要。这9个月零20天和大卫与拔示巴行淫怀孕生子的时间差不多。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前，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犹大支派共有76500名，北方10个支派合计54万8480名。现在经过了400年，犹大支派增长了54%，北方10个支派却只增长了46%。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大卫早晨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加德，就是大卫的先见，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3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7年的饥荒呢，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3个月呢，是在你国中有3日的瘟疫呢？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大卫数点百姓，既是人出于骄傲偷窃神的荣耀，又是神要管教犯罪的百姓，因此圣灵很快就在大卫里面做工，让他认清自己所行的甚是愚昧，因此就心中自责，主动向神认罪。从大卫起义数点百姓到神派先知加德来传话的时间，与从大卫和拔示巴行营到神派先知拿单来谴责他的时间差不多，都是10个月左右。但这次是大卫主动认罪以后，神才差先知加德来宣告刑罚。神让大卫选择的3样灾，每样都是不谨守遵行神的诫命所当受到的咒诅，每样都足以打掉人肉体的骄傲。但大卫并没有直接从中选择一样，而是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请神来决定惩罚的方法。因为他知道神是有丰盛的怜悯的神，知道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 早晨便必欢呼。但实际上，大卫是选择了第三样灾，也就是与百姓一同受罚。因为作王的大卫在饥荒中也能优先得着食物的供应，在被追赶中也会优先得着保护。唯独瘟疫能使王和百姓同样落在耶和华的手里。七年的饥荒可能是三年的饥荒。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自早晨到锁定的时候，从但直到别示巴，民间死了七万人。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那里，大卫看见灭民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这是一场非常大的瘟疫，不到一天，民间死了七万人，减少了5%的人口。从但直到别示巴，只从以色列的最北方到最南方，代指整个以色列。瘟疫可能从北方开始，到了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之间的耶路撒冷结束。因此，瘟疫影响的范围可能在北方的支派。神是公义的，他绝不会滥杀无辜。因瘟疫而死的人很可能都属于亚沙龙叛乱之后继续参加示巴叛乱的北方支派。后悔原文是怜悯，后悔是用拟人的方式来表达神的怜悯，他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所以用恩典的赦免遮盖了公义的刑罚。神所降的本来是三日的瘟疫，现在只是自早晨到锁定的时候，显明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耶布斯人是原来住在耶路撒冷的迦南人，大卫攻占了耶路撒冷以后，并没有赶走这里的原住民。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位于大卫城北面的摩利亚山头，所以大卫从王宫里就可以看见灭民的天使。在大卫祷告之前，神已经怜悯百姓，不降这灾了。但大卫看见灭民的天使，并没有听到神吩咐天使够了，住手吧，所以继续祷告。大卫在祷告中不但再次认罪，更求神把刑罚加在自己身上，好让百姓能得着释放。大卫作为神的百姓，以色列的君，知道自己的职责是服侍神的百姓，所以他愿意为了百姓而牺牲自己。然而大卫固然是暴露了肉体的骄傲，但神激动大卫数点百姓，更重要的目的是因为对以色列人发怒。所以神降瘟疫于以色列人，而不是大卫和他的父家，也没有只是大卫为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因此这个祷告实际上是一个中保的祷告，大卫的代求实际上是预表弥赛亚君王的中保。当日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亚劳拿观看见王和他臣仆前来，就迎接出去，脸伏于地向王下拜，说：“我主我王为何来到仆人这里呢？”大卫说：“我要买你这禾场， 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亚劳拿对大卫说，我主我王，你喜悦用什么就拿去献祭。看啊，这里有牛可以做燔祭，有打粮的器具和套牛的轭可以当柴烧。王啊，这一切我亚劳拿都奉给你。又对王说，愿耶和华你的神悦纳你。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位于大卫城后面略高一点的摩利亚山，所以说大卫上去了。这个禾场是天使要执行公义准备灭城的地方，也是神主动施恩停止降灾的地方。而摩利亚山更是神指示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这里既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和顺服，又有神的带赎和恩典的预备，所以亚伯拉罕给这里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是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现在神再次指示大卫在耶和华以勒筑坛献祭，作为自己赦免和施恩典的记号。后来所罗门在这里建了圣殿。亚劳拿又名阿尔南，原文亚劳拿的拼法由阿尔南变化而来。有一则来历不明但颇为流行的传说，说亚劳拿和阿尔南是兄弟俩，他们弟兄的彼此相爱，甚至感动了神。然而这既不符合圣经，也没有犹太教经典的根据，实质是高举人的爱心，否定人的全然败坏。神亲自指示大卫在摩利亚山筑坛献祭，表明他在对付罪的同时早已预备好了人与他和好的方法。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与神和好，也不可能依靠自己的觉醒或爱心主动认罪悔改，而是神主动预备了恩典和救赎。这就是耶和华以勒，神为我们预备救恩，为我们预备新的生命，引导我们求他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王对亚劳拿说，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大卫就用50舍克勒银子买了那禾场与牛，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大卫说，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因为他知道神不在乎我们为他做了什么，也不在乎我们向他献了什么，而是在乎我们这个人。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白得之物不必付出顺服的代价，祭物献上了，人的心还留着，所以在神的眼里毫无价值。在网络时代，我们若不肯付上真实的代价，而是满足于用社交媒体里的属灵套话来代替膝盖上的代祷，用转发别人的属灵文章来代替生命对生命的影响，也是用白得之物来献祭，只能自我满足，自我安慰，在神面前并不蒙悦纳。禾场就是打谷场，地方并不大。大卫先是用50舍克勒银子买了那禾场与牛，用来筑坛献祭，后来又付了600舍克勒银子买了整个山头，使这禾场与相连之地成为大卫家的产业，预备用来建圣殿。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并不是垂听了他们的认罪悔改， 而是悦纳了他们借着燔祭和平安祭所表明的全然奉献、与神相交的心志。因为在百姓认罪悔改之前，神已经停止降灾了，所以神并没有指示大卫献上赎罪祭，而是让他献上燔祭和平安祭作为回应。新约的救恩也是神自己预备的，人还没有认罪悔改，神就主动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因此，不是百姓的认罪悔改停止了瘟疫，也不是信徒的认罪悔改换取了救恩，是神主动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并且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而人的回应应当是燔祭和平安祭，也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并且在平安生命里彼此相交，又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只得瘟疫的人逐渐痊愈了。圣灵并没有记录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的原因，因为他要我们注意的不是人的罪，也不是人的悔改，而是耶和华以勒。神指示大卫在耶和华以勒筑坛献祭，而大卫体贴神的心意，买下了这块耶和华以勒的地，完成了建殿的预备。神借着大卫向百姓显明了耶和华以勒，表明他将用自己的预备使国度坚立。此后，大卫国度的中心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至此，大卫才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完成了他一生的使命。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但并不是一个不会犯罪的人。只要是亚当的后裔，无论怎样立志努力遵行神的旨意，都无法脱离肉体的软弱。但神却是一位化腐朽为神奇的神，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大卫第一次犯罪，神却赐下了圣殿的建造者所罗门；第二次犯罪，神却预备了建造圣殿的亚劳拿合场。因此，大卫之所以合神心意，并不是因为他的行为合神心意，而是因为他的一生显明了神拣选人、救赎人、挽回人、造就人的心意和工作法则，让每一个灵里看见的人都能敬畏神、顺服神、倚靠神，接受圣灵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正如大卫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依靠耶和华。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